好，我们讲到的苦圣地跟苦集圣地，那苦集圣地里面，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我们要像舍利弗尊者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从色受想行识当中，我们要除去欲贪。那不除去欲贪的话，当色受想行识发生无常变化的时候，我们又被苦恼。那如果能够从色受想行识当中，我们能够除去欲贪，那不管色受想行识怎么变化，都不会忧悲苦恼啊，就得到大自在、大解脱。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而你可以看到阿罗汉多慈悲啊，而阿罗汉告诉我们这么深刻、这么重要的法。有人批评阿罗汉不慈悲自了汉。那种人自己造业不晓得啊。而你看看，如果我是南亚海啸的这个家属，里面受罹难的家属，或者现在正在受苦的家属，如果你是这个家属的话，你看看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如果对孩子家人有爱染心的话，有欲爱的话，当他们现在遭遇到海啸的罹难啊。是不是无常变化啦？对啊，无常变化。如果对他们有欲贪、有爱染的话，他们无常变，我是忧悲苦恼啊，对啊，就是忧悲苦恼。那假如我对孩子们、对这些罹难的人，我没有爱染心，我没有欲爱的话，他们无常变化，我会不会忧悲苦恼？不会忧悲苦恼，那不是大解脱、大自在吗？是啊，所以佛陀真的很慈悲啊。他知道众生里面就是因为这样而生死轮回无量无边，从无始到现在都一直这样轮回。再不从苦集灭道下手的话，未来世里面继续这样轮回下去。现在只是遭遇到这些点点滴滴，未来还遭得更多嘞。所以你可以体会佛陀的慈悲吗？可以的话，我们要继续在这个离苦得乐的妙法里面更深入。更深入啊，哦，好，那从舍利弗尊者这边讲，舍利弗尊者又给我们提示啦，假如我们如果做不善的话，现在是能够快乐，下辈子能够升天，那佛陀就不用叫我们要断除这些不善了。如果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邪见。这些不善而能够现世能够快乐，下辈子能够升天，那佛陀不用叫我们要断这些死不善，知道吗？那如果行这死不善，现世里面你心不安、不快乐、烦烦恼恼，怕人家来抓我，怕阎罗王来抓我，下辈子堕落地狱，因为这样，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要断除这些不善的死不善。断除种种忧悲苦恼，你看可以体会到佛陀这样的用心呐、啊。那如果我们行十善、修八正道，如果因为这样而会现在是不会快乐，下辈子会堕落地狱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佛陀也不用叫我们哦，因为这样而能还会堕落地狱啊。如果行善还会堕落地狱。现在是还会苦的话，那佛陀就不用叫我们修善了。那如果修善而能够现世心安快乐，下辈子能够解脱，甚至或者至少要升天，那这样的话，佛陀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我们修善行八正道，行十善法，持戒。所以你看佛陀所说的都是有利于我们的，所以你才知道打开佛经。如面佛天啊，我们把佛经还有那个过去的高僧大德里面，像龙树菩萨他们的经论，他们你打开的话，里面都在洗面我们烦恼，让我们能够对色受想行识不会有欲贪，不会有烦恼。你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佛跟这些大菩萨们。那如果你在看经典里面的书啊。你不会有烦恼，你就在比对现代人所写的书里面， 都是叫你对立叫你烦恼的，你那种书把它合起来，开一卷无益的书放到一边去，那个都是对立法。那个好像现在的媒体报纸打开打打骂骂杀来杀去的，鼓励你犯邪淫，鼓励你杀生的，鼓励你要说谎话，鼓励你偷盗诈财，这种书你合起来吧，这种媒体你合起来吧。好，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哈，很危险哦。但是我们多闻圣弟子，多闻就有这个好处啊。那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除去欲贪，欲贪里面我们展开就是贪嗔痴慢疑。好，那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可以做证明了。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么详细？详细我们才会弄得比较清楚一点。那有些例子我们在过去里面有跟大家举例过，不过我们现在把它讲了以后，加深我们的印象。那希望我们能够闻一知识，举一反三，讲了一个理道理，我们能够把事情归纳到这个道理，涉事归理以后，我们可以推广出去，你个了解更多、更广、更深入。那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那个经验王的故事，哦，这个经验王里面在讲说，曾经有一个婆罗门啊，他是一个饱学有学问的，而且也都有持戒，所以他的福报会很好。但是有一天他死了，他死的时候，他念着他的太太，念着他的家人，念着他的孩子，所以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但是他的福报好，不过最后那一个念头还念着家人。他死的时候，转世的时候是一个燕王，很大只，那身体的羽毛是金子。福报好人才有这种能力哦，福报不好人还有什么金子？哦，那个五花八门的那些颜色的羽毛而已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还转世做金燕王的时候，他还惦念着自己的太太孩子们，所以就想说，我的太太孩子们在我死了以后没有工作能力啊，那我怎么帮他们？他转世做金燕王，他就想说，我身上的羽毛是金子，那我一天掉一颗金羽毛给他们受用，他们每天就可以过得快快乐乐的，那我羽毛每天还会长回来，所以没关系，刚刚好。所以他就每天飞飞飞到家中的上面，自己掉一颗金羽毛下来，然后再飞走。那他的太太孩子们每天都看到有这一只金燕王来，每天都掉一颗金子给他们用，哦，那还是衣食不缺啊，很高兴啊。但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他想说，我每天过这么清苦的日子，只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大富大贵，那我如果能够把这个金燕王把它往下的话，身上的羽毛一次拔光，那我不是赚大钱，我再拿这笔钱去做生意可以赚很多钱啊。所以他就设计把这只金燕王在飞来的时候天罗地网把它网下来，然后身上的金羽毛一根根的拔掉，拔完再把这个金燕王放走。金燕王突然间全部失去了金羽毛，他再长不能长出金羽毛啦，只能长出白羽毛。长出白羽毛的金燕王能不能再回来？回来有什么用？虽然这是前世的太太孩子，但是已经不认得我啦，所以他只好飞走了，不再回来。可怜不可怜？真的很可怜。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会转世做金燕王？因为贪爱家庭嘛，贪爱孩子太太嘛。那为什么羽毛会拔光？因为他的太太孩子们贪爱他的金羽毛，所以是不是都很惨？都很惨。所以我们问了一个叫做古诗里面那诗人写的，问世间情是何物啊，直叫人生死轮回啊，是不是两个都是因为爱染的心，所以继续生死轮回， 那我们多闻圣弟子听到这个故事，你是不是有所启发？对家人，你要不要用爱来心？用爱来心的话，现世里面就有爱别离苦哦，不是生离就死别哦。对妻儿子女，对孩子，那孩子对父母也是一样哦。那如果转世的时候再舍不得做金燕王哦，做金燕王的那个金羽毛被拔光哦。所以我们多闻圣弟子，我们知道啊，要舍爱慈亲，剃度出家，啊，要不然你还会记得同样一句话叫做什么？家为牢笼，情为枷锁啊。这个家是一个框框啊。我们在讲欲不进法的时候，这个家是一个框框，家为牢笼，把我们网得很坚固啊，跑不出去啊。情为枷锁。这个感情啊，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这个情会被牵着。你再走得多远，哦，走到，像孙悟空，孙悟空碰到如来佛，他在如来佛的掌心用他的跟斗云一翻翻翻翻翻，好像觉得翻出去了，他照样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嘛，逃得了吗？不是佛要抓他啊，是他自己的感情还是绑在这个五蕴世间啊，所以逃不了的。能听得懂吗？这个很重要。所以家为牢笼，情为枷锁，那怎么办？放下吧，出家真好。哦，出家真好，找个名师，不是有名的名，是有智慧的名，那个名师出家学法，好好修行解脱，好，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在根本烦恼里面的贪爱，这个力量多强，会让我们感召，哦，那个过去生就是这样感升起，啊，那个做现在这一生里面苦果的因。那我们在平常里面，你看太太先生互相的爱染，然后慢慢的要集起现世里面的苦果，太太是不是爱着钱财，爱着家人，然后是不是集起要抓这个金叶网这个金羽毛？那金叶网是不是又集起那个要爱染这个太太跟孩子这个家？所以他是不是飞来这个家，集起这个苦跟烦恼的因缘又集起来？然后下辈子金英王升为下辈子，婆罗门升为金英王，这个下辈子，那是不是促成很多因缘？对啊，所以是集因缘生，四个形象通通有。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要解脱了。那如果因灭果就灭嘛，这个贪爱烦恼如果灭的话，会不会感召轮回这个果？不会了，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我们再看看其他例子，你会能够更深刻体会，都发生在我们身周围的。在我台湾，夏天蚊子多，苍蝇也多。哦，那你在都市里面，你看到更多。那所以我们会有人去设计发明一个叫粘梯，粘梯那个东西不晓得是甜还是咸，我也弄不清楚，没吃过。哦，在这一生里面我至少没有被黏过，但你看到很多苍蝇，有些人他在做生意的，他就把那个粘梯，哦，放在桌子旁边，那苍蝇他本来会来帮忙吃客人的一些东西，但是那个粘梯的吸引力比较强，所以这个苍蝇就啊，会不会飞到那个粘梯上面，一飞下去以后想要吃那个凉梯里面的东西，结果脚一粘在那个凉梯上面是强力胶啊，一踏上去以后，嘴巴想吃那个好吃的东西，但是脚已经粘住了，它要飞得走吗？飞不走啊。苍蝇是不是要死在那里？对啊，苍蝇要死在那边。苍蝇为什么会死在那里？因为它贪爱那个凉梯，它贪爱那个粘的会粘的那个粘胶啊，粘在那上面，是不是爱染的关系？对啊，他是不是要受苦？对，要受苦，有这个因，苦因才有这个苦果。 所以是不是几因缘生都有？对，几因缘生都有。那、啊、我们平常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平常我们都是这样。一个小姐如果跟我们这个男生，哎，这样跟你一招手，就去了。那跟你一个招手你就去了，那你这个男生不是像那个苍蝇吗？哦，好心贪低。啊，有时候我们在骂那个男女之间的、哦、父母经常骂孩子啊、哦，骂他那个追求女孩子哈、哦，骂儿子追求女孩子哈、哦，不择那个对方是什么哈、哦，就骂他像好心，好心贪低，欧北哈，像这样。啊，这台语啊，有些很难听的啦，但是那个是在讲众生的状况。那女生呢？女生被甜言蜜语两句，人家送个礼物给你，你爱慕虚荣。男生是女生用一个手跟他招，啊，女生碰到男生用一个指头跟他勾，那这两个都是死在那里，不是像苍蝇一样吗？所以贪爱烦恼就堕落生死轮回啊。就感召下一辈子继续死在这个五蕴当中受苦啊，然后男爱你，女爱男，对方如果无常变异，只要色身无常变异的话，那就苦的忧悲苦恼，苦的不得了啊。那如果对方一句话啊嫌你或者念你骂你，你也忧悲苦恼啊，不是吗？一个眼神。一个眼神一个脸色变化的话，你也忧悲苦恼啊，那不是很苦吗？对啊，那如果能够熄灭这些欲贪，看清楚他不再贪爱他的话，他不管他脸色好不好，不管他的眼神好不好，不管他的声音好听不好听，说什么话或者他跟你招手，你都无动于衷，因为你没有贪爱他，所以是不是得自由得解脱得自在，没有又被苦恼，对不对？当然是这样了。所以解脱法很好啊，太好了啊！佛陀实在有够慈悲。如果没有佛陀，我们真的是苦恼的很惨很惨。那我们在都市里面或者在乡下里面也都看到的一种动物，老鼠。我们举例里面，你像这个老鼠啊，老鼠。我们老鼠都晚上溜出来偷吃我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做家主人，我们要抓这个老鼠，就有方法。我现在讲这个方法，你不要害老鼠哦。我们是举例说明的哈、哦。那生意面跟它炸麻油，哦，这个很吸引老鼠了。那、啊、跟它挂在老鼠笼子里面啊，那老鼠有人的时候不敢出来，没有人的四下无人，那看一看。他是有那种聪明啊，看四下无人，避免被抓到。但是他不晓得那个笼子里面才是厉害啊。好，那老鼠闻到那个生里面跟麻油的味道，哦，很香，看起来那个东西就很好吃。老鼠就慢慢溜溜溜溜溜进去笼子里面，一咬那个生里面，一咬又咔嚓门关住了。这个时候老鼠还吃得下那个生里面吗？吃不下了啦。哪一个比较重要？生命比较重要还是那个生命面比较重要？当然是生命比较重要，但是有办法出来吗？没办法，已经被绑了，被困在那个笼子里面了，在那边啾啾叫，叫了一天一夜，谁都不会去救他。碰到我们这种善心的师父啊，碰到我们慈悲的多闻圣弟子啊，把他抓去放生，对不对？你如果是社会上的那些不知道因果人会害死他。好，那我们了解到这个的话，我们用这个来比喻我们众生里面比较严重的，比较严重的人家如果在社会上想要利用你的人，他就会拿个生利面引诱你。但是你比较有政治正见嘛，你说我拿个东西名跟利，就像生利面那么好看呢，好吃的东西来引诱我，我无动于衷，我不会被他诱拐。那人家回家就像那个抓老鼠一样，生意面加麻油。你看到那个，你不用看到，你闻到那个味道你就喜欢它。所以你像有些人， 他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要贿赂这个人哦，贿赂不行。比如说在当官的或民意代表，他们知道有一些人他要跟这个比较正的人，行得正的这个官员或民意代表，他要跟他贿赂，贿赂不行的时候，他会去找他的太太。因为女人家喜欢钱财嘛，爱慕虚荣嘛，那心肠软，她不会照正法走嘛，所以那些人都会找他的太太，哦，给他钱财，给他什么东西，啊，给他灌迷汤，太太就去等丈夫回来，等这个当官的、当民意代表的丈夫回来，这太太就跟丈夫讲啊，我已经答应他了吧。你就做一件事情嘛，你就做了就好了嘛，你只要一句话你就改变了嘛。这个当丈夫的会气死，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太太如果不听太太的话，太太天天在旁边床边跟我吵，煮饭乱煮，那我不是全家不和，家不和怎么治国平天下？哦，然后就好吧好吧，答应你，这个时候怎么办？造业了啦。所以在有一出戏里面叫是一个宰相啊，宰相行得正，人家要贿赂他贿赂不行，这其他人就去贿赂那个他的太太，他太太就跟他答应要做什么事情，这个宰相很无奈啊，太太就一直跟他反唠叨，烦的要死，这个宰相就跟他念一句话叫做女人头发长见识短，都弄不清楚这个事情的利害关系，你这样做一个决定以后，讲一句话以后，这个国家世界会变成怎么样都搞不清楚，这件事情只爱慕虚荣，爱听人家好话，就像那个头发长见识短一样，对，是这样的哦，欸，真的也是这样，我说这种事情哦，你要很小心，我们当女众的哦，嘴巴紧一点，当男众的不要听女人的话，你听女人的话被她害死，这种事情要很小心，那人家会利用那个相声里面炸麻油以后的那种香，所谓名利财色来诱拐我们，让我们贪爱在里面，迷惑在里面，但是要寄望别人不用这些东西财色名利来诱拐我们，用食物用酒来诱拐我们，我们寄望这个那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我们看得清楚，我们不贪爱不迷惑，那我们才能够从这里面解脱出来，这是佛陀千交代万交代谆谆教诲，这样才不会轮回生死啊！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在这里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顺便在佛经里面有提到的一个公案，曾经有一个国家里面，哦，有一个贤达之士啊，那国家里面他家人有1000人以上，那这个我们大家族怎么管理啊？都很和睦相处。那这个国王听到这个国家里面有这种贤人啊，很高兴啊，因为他在我的国家里面嘛，所以他就很高兴，就去找人去邀请他来共聚一餐啊，用宴会来招待他，哦，那招待他宾主尽欢啊，国王跟这个贤人哦很高兴就回去了。那王后哈，哦，度量小，王后等这个国王回来的时候就跟，啊，今天跟这个贤人相处的怎么样啊？哦，很好啊，他真的是度量很大。那王后哈，哦，那个女人的嫉妒心还有那种两舌说是非的心就出来，然后习惯一出来以后就跟国王讲，哎，大王啊，你要小心哦，这个国家的这个贤人他既然能够有那么大的声望，那么大的威德，那他哪一天会夺取你的王位哦，那你王位不保，那你国王当不成哦，那你会很苦哦，啊，真的吗？是这样吗？那怎么办？哎，你要再设计一个宴会哦，请他来，然后把他抓来斩了， 这样你就可以保住你的国王的权位啊。这个国王一听，哎，有道理哦，所以就再找一天，请这个贤人再来共聚一餐啊。那聚餐的时候，国王也很好奇啊，哎，你家族那么大，全家里面大大小小1000个人以上，那你怎么治理这个？怎么治理这个家族的？这个贤人就跟他讲啊，我治理这个家族能够治理的安安稳稳的，只有一守着一个原则，什么原则？不要听女人的话。那国王一听，哈哈大笑，为什么？他的老婆那个王后躲在后面等着国王要杀死这个贤人，我差点中计啊！后面那个王后准备要利用我的手来杀死这个贤人，我真的把他杀的话，那国家失去一个贤人啊！国王哈哈大笑，差点被国王被王后害死。这是火箭里面有告诉我们这个公案哦，很好笑，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当男的哈，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男众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被利用了。因为我们男众比较理性，女众比较感情用事，女众的心量小，女众的烦恼心所多。所以我们在上次讲为何身为女人，你就知道会身为女人的时候，之前她是男人，男人他有四个因缘身为女人，那一做女人就有8个因缘继续做女人，你就知道做女人至少12个因缘，何况他展现出来的烦恼一大堆啊。所以这个国王他听到这个贤人他讲这个，我就是不听女人的话，我用智慧来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听了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人家能够治理1000个人，那个大家族里面是是非非一大堆哈，问题很多的地方他能够治理得好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是我们平常里面你要知道众生的习性，我们在讲白法里面啊，认清自己认清别人，这个百战百胜啊，我们自己才能够在这个人世间能够自处的愉快啊，不会少一点烦恼哦。好，那才不会像那个宰相讲的，哎，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才不会这样子。见识短当然是没有智慧啦，见识都短了还有智慧吗？那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多闻圣弟子，我们要去除我们女众的那种心跟烦恼跟习性，要去除掉。也许你现在是女众，但是你要承认这一点，你要把它去除。只有知过的人，知道自己有过失的人，才是有智慧的人。只有要改的人，才是对自己慈悲的人。知过能改，勇猛精进的人，那才是勇者。这才是三达德的，要记住了。男众要改，女众更要改。哦，女众问题太多了。好，好，那我们都可能像那只老鼠，搞不清楚，然后一头栽进去，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财，为了色，甚至只为了吃，就跑进去里面，人家利用我们，我们也去了。那不要怪别人，只怪自己贪爱烦恼吗？好，那想到这个以后，我们讲微细一点了。各位，我们有去菜市场买东西的人，我们吃素的人，我们会不会吃蒜头啊？不会嘛。那会吃什么啊？是用姜嘛。所以有一个人他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市场里面都会送不会送蒜头，蒜头比较贵啦，送葱。那有一天下雨了，这一阵子下雨，所以那个葱也蛮贵的，所以老板没有送葱。那这个时候这个人这个居士就跟老板讲说，老板，今天你不要给我葱啊，你给我姜好吗？老板哈哈大笑，你们吃素的人也这么贪小便宜啊，吃素的人贪小便宜，你看实在是给佛陀漏气，还好佛陀如如不动，是你自己漏气，哦，太给佛陀没有面子，学那么久的法还那么贪小便宜啊。哦 那再看看佛陀在《阿含经》里面他的比喻，他说我们的六根像黑牛，六尘像白牛。好，那这个黑牛跟白牛两只会在一起拉牛车，合阴合圆。白牛黑牛两个一直拉向前走，后面载着一大堆石头，是为什么？它才能够这样走得下去？因为两只牛当中有一个牛轭嘛，是框在他们的脖子上嘛，所以他们能够并行而走嘛。那黑牛有没有绑住白牛？白牛有没有绑住黑牛？你想清楚哦。好，你这样想你就知道，黑牛没有绑白牛，白牛有没有绑黑牛？都没有。那是怎么样？是那个牛轭啊。那牛轭困住了这个黑牛跟白牛。好，那如果那个牛轭拿掉的话，黑牛自由自在，对不对？白牛是不是也是自由自在？对啊。好，了解到这个以后，黑牛是六根，白牛是六尘。好，那眼根对色尘，眼根对色尘有没有事情？本来是没事情哦。但是为什么眼根对色尘，眼睛看到一个小姐就一直联想下去，要追求，要想要占有，花那么大力气，是不是？为什么？问题在哪边？是眼睛连到对方那个小姐吗？不是啦，眼睛怎么会连小姐？是那个牛轭啊，这个黑牛跟白牛，那个牛轭，牛轭就是什么？是爱染心啊，贪爱心连住那个对方那个小姐去了。所以人家小姐穿得多穿得少，有没有黏住你？没有嘛。你色不迷人，人自迷，人也不会没有事情，但是是这个爱染心黏住对方了啦。色不迷人，人自迷，所以你自己黏住对方，闪得远一点就好，哦，不要爱染他，这样知道吗？所以你一黏住对方，眼跟对色尘一黏住以后，后面什么事情？两只牛，黑牛跟白牛，那个牛轭一放上去以后，后面一大串的石头，牛轭后面一大串的石头，可能一颗、两颗、三颗，大小通通有，通通吃，也许几十颗，那个石头一大堆在后面驮的好累，是不是？我们青年男女觉得说，哦，恋爱是很快乐的。后面有苦头吃的快乐，连住了眼根对色尘，然后你打电话耳根对声尘，有没有事情？没有事情，但是一连上去以后，牛轭挂上去，后面一大堆石头等着你一坨。如果是基督教讲的，那个亚当跟夏娃，这个讲外道法，亚当跟夏娃吃了那个苹果以后，然后对亚当有爱染心，两个做了那个禁吃了禁果以后，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开始嘞怀孕生子，不是很苦吗？很苦啦，后面苦头在后面拖了一辈子，还有未来是一直拖下去。那多人生弟子，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哦，要不要黑牛跟白牛？要不要牛轭挂上去？不要了。黑牛是黑牛，白牛是白牛，不要有牛轭，哦，不要挂上去，没有爱染心，那就 OK， 解脱，那不是很好，很殊胜吗？当然很好，殊胜呢。那佛陀有没有很慈悲？当然很慈悲了，知道我们众生这么苦，告诉我们苦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告诉我们没有苦的原因就没有苦的果啊，那不是自由自在吗？那不是很好吗？对吗？对啊，那我们刚刚举例举的是黑牛跟白牛，是指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其他事情也是一样啊，看到钱，眼根对色尘，看到那个钱，钱是钱，眼根是眼根哦。但是如果起一个爱染心，就像两头牛挂一个牛轭下去，那追逐这个钱一直下去下去下去，忙得要死，到最后呢，轮回不息。那更不道德，又造恶业下地狱去，对不对？所 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你就了解到这个，这是《阿含经》杂含讲的。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的苦恼，而得解脱的话，从《阿含经》下手，《金刚经》、《般若经》，那些是要做菩萨用的。那些经典是你在修菩萨法、要度众生的时候要用的法。要解脱，从《阿含经》下手；要度众生，从《大圣经典》，从《阿含经》进步到修到《大圣经典》的《金刚经》，这些经典下去。这两个关系，你如果弄清楚的话，你就不会把《金刚经》拿来修解脱法。那你也不会为了度众生只有看《阿含经》，那是不够的。哦，这是很了解经典，各个经典它的用意在哪边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能够抉择佛陀说的法它的各个功能不同。啊，这个是有另外一个公案了。啊，先提早跟大家讲，佛陀曾经用一个譬喻来说，啊，他说有一个那个太子啊，有一个王子，啊，他从小他就被他的父王送到深山里面去学道啊，哦，跟那个仙人学道。那这个父亲，这个父王有一天他死了，他死的时候国家没有人继承啊，这个大臣们就想说，哦，国王的有一个儿子在山里面修行啊，那把他从山上那边找下来治理国家。在山里面修行的人，他怎么知道怎么治理国家？他当然不晓得嘛。所以当他下来治理国家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那他很多事情很烦，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他吃那个厨师煮出来的饭，煮得很好吃，诶，这么好吃的饭，诶，那这个厨师一定是很闲人。这时候他就把国家的事情，把经济的事情问这个厨师，厨师怎么懂经济？大臣知道，国王竟然把经济的事情不问我们，来问那个厨师，哈哈大笑。为什么？问的不对人嘛，问的人不对，当然所做的事情政策也都问错了啊，决策也都错了啊。哦，那这个新的国王他碰到国防的事情也去问厨师，因为他吃了厨师的那个饭菜觉得很好吃，以为这个厨师是万能的，这个厨师的东西能够解决一切，所以又去问厨师。其他的国防部长哈哈大笑，我们这个国防实在是笨，国防事情要问我国防部长，不是问那个厨师。好，每一次这个国王都这样的时候，大家都嘲笑国王啊，因为国王无能，他什么事情只问厨师。好，那佛陀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佛陀说，我说的法，什么经典，都有它各个不同的用意在。那大圣经典有大圣经典的用意在，声闻经典有声闻经典的用意在。好，我们知道阿含经典是在断烦恼用的，大圣经典是在度众生用的，那法华经是把佛陀说法的本意开演出来。那你如果了解到这个的话，你在看经典你就不会迷惑，不会把金刚经拿来说那是解脱法，不会把阿含经说那是度众生菩萨的那个涅修法，不是。好，那也不会有人去批评法华非佛说。我们了解到这个整个时候，因为佛陀早就跟我们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一部经典就代表所有的佛法，就像一部经典就像那个厨师，那什么你都是以这个厨师这其中的一部佛陀说的一部经典为是唯一的，那就错了，误解佛陀说法的本意啊。啊，佛陀说，我说的法如药，那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病，我说法有八万四千种药，每一个病有一个药在医治它。所以你了解到这个，你就知道佛陀其实他是很善巧、很有智慧的。我们佛弟子不要误解佛意啊。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地方，我们顺便早点提早跟大家讲。好，那再看看我们在贪爱里面，我们有人在养鸟的时候，台湾话叫做嘎铃，有人养那个嘎铃不是给它喝白水， 不是给他喝白开水，是给他喝茶叶水。那这个咖喱要训练他的时候，把他放出去，他会不会回来？会嘛？因为他已经喝习惯这个茶叶水，外面没有茶叶水，荒郊野外只有白开水，只是那个冷水而已。他喝到那个冷水没有味道，他又回来喝这个主人家的茶叶水。那这个咖喱，这个鸟是不是已经懒惰在上面了？对啊，培养它懒惰习性，害死它，哦，所以飞不走了。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就知道贪爱是苦的因啊，苦是贪爱的果啊，哦，那了解以后，我们要知道断贪爱能够熄灭那个苦的果。那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一个奶嘴的故事，这个是非常贴切，我们要去看看我们所贪爱的色受想行识里面有哪一些东西，要一一的把它去除掉。那这个奶嘴的故事里面说，有一个妈妈带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七岁的孩子，哦，来见师父。那来皈依了以后，两个坐在那边对谈，那七岁的孩子毕竟比较懂事，他就坐在那边静静的听师父跟妈妈开示。那两岁的那个小男生就到处绕着桌子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那我看他很可爱嘛，就把他的那个嘴巴的，两岁还含着一个奶嘴啊，就把他的奶嘴抽出来。一抽出来以后，他小男生突然间失去了那个奶嘴，哎，奇怪。然后突然间想到没有奶嘴以后，哇哇哭两声，哭两声以后，师父又没有还我，啊，不管了，就继续玩，绕着我们这样跑，哭两声而已。失去奶嘴又哭两声，啊，那隔天我们在初一十五的时候要拜愿呢，啊，那我们里面哦有一个沙弥尼啊，那个沙弥尼他在打小木鱼的时候拜愿，他要打嘛，所以他打的时候很准啊，但是我知道他会看那个客送本啊。他依赖客送本啊，所以当他东班拜以后起来，西班拜下去，我就去西班那边把那客送本跟他合起来。合起来以后，他一拜起来，哎，我的客送本被合起来了，赶快又找了打开。那在打的时候，他的小木鱼都打得很准了。那等到他找到了，又拜下去了，我就去把那客送本拿走。一拿走，他起来哇，看不到客送本，开始掉眼泪哭了。这个沙弥尼这样哭了半小时，那等到他哭了完了以后，我们去过堂用早斋，过堂用早斋以后，我们就汇报。当这样汇报的时候，讨论事情完以后，我就问大家啦：昨天有一个妈妈带两个孩子来皈依，那个小儿子的奶嘴被我拿了以后哭两声，哭两声以后就看我没有反应就不理我啦，继续玩他的。但是我们刚才有一个人，他的奶嘴被我拿了以后哭了半小时，那是谁？哦，这个沙弥尼说是我啦。然后我再继续问他，那什么是你的奶嘴啊？哦，客送本是我的奶嘴。我说除了客送本之外，你还有什么奶嘴拿了以后你还会继续哭哭，甚至不止半小时，一天两天十年你都还在哭的。他想一想说，哦，还很多呢。我说你最好把它列出来，你把所有奶嘴舍弃掉，那你就自由自在了。欸，他终于去做功课，现在很好了。那这个要提醒我们，我们在平常里面也含着很多奶嘴，都舍不得他放开他。那如果等他无常变异的时候，是不是忧悲苦恼啊？是吗？所以舍利弗尊者提醒我们，我们要能够去除掉这些忧悲苦恼，必须要先能够断除欲爱啊、欲贪啊。那在哪边下手？在色受想行识内的眼耳鼻舌身，外的色声香味触啊，这个色蕴，还有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啊，这个奶嘴把它检查。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虽然只是看电视短短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真的用功好好观察思维，体会看看到底哪一些是我的奶嘴。 那这个地方这样观察以后，你看这个奶嘴舍弃掉以后，大自由大自在。所以那这个地方我们会跟大家曾经讲过的，你还记得吗？如果大士法师死的时候，请你千万不要拿榴莲来拜我啊。为什么？如果我是一个很贪爱榴莲的人啊，当我闻到榴莲的时候，我要临终的时候还闻到榴莲，我死了以后做什么？还记得吗？我死了以后就去做榴莲虫啦，因为我心里面想着榴莲，到最后往生去做榴莲嘛，去吃榴莲嘛，当它虫嘛。为什么？因为我对这个榴莲还有欲贪爱念渴啊，有欲望有贪，爱它，念念着它，好像很渴，没有喝到这个水会死，叫欲贪爱念渴。那要不要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哦，当然是要咯。你看佛陀的慈悲，知道我们的急会引发我们的苦果那么严重，做人都已经很苦了，六道轮回都很苦了，何况做畜生下去地狱。那如果我们做一个多闻圣弟子，你的朋友当中如果有人还弄不清楚的，要教他，要帮助他从这个苦跟急认识清楚以后才能够解脱。很多人在修行里面，他觉得说啊，我只要观修四修八正道就好了，我只要观四念住就好了。你想他这样会解脱吗？除非是大力根的，像六祖慧能大师那种的，一闻经他就能够马上有所悟，他是术士有修的生德慧很好的，要不然一般人是没办法的。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讲，四圣地要怎么下手，要从苦集灭道一步一步来啊，不是一下子马上跳过去灭的，除非非常立根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先把极地里面的贪爱烦恼这个地方先弄清楚，它会感召下一辈子的那个苦。那了解到这个极也是因缘生，它既然是因缘生就可以因缘灭。所以当我们深刻的认识清楚，我们好好把我们的奶嘴去除掉，好好我们这个六根六尘的牛轭去除掉，那我们就得到大自由大自在。但是先认识它，知苦知集又要断集，然后灭苦。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吧，我们下回再继续分解这个苦集灭道四圣地。阿弥陀佛。